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今天是早期课第七册的时间，我们的进度是进到第330节。这一节的主要内容是真希望赛斯来评论一下，在他们329节对波士顿高中演讲的内容的一些评论，尤其是他对于在投射和声音方面的效果的问题。罗在课程一开始有一些注解，罗说这是一次短课，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真仍然感冒。罗说感冒并没有影响上一节课礼拜六的时候，也就是两天之前，为克里滕登跟派特莫瑞利所举行的又长又成功的课程。在那一次课程当中，真有三个不同的表现。第一个就是他的声音非常的出色，非常的高昂大声。第二个状况是真出神的状况非常的深，也就是真的意识像被赛斯像保姆一样在照顾着，这是第二个效果。而第三个效果是有一次非常棒的对派特莫瑞利高中教室的投射，而赛斯通过他对派特的班级提供了一次非常卓越的演讲，这个我们在329节已经提过了。真认为这节课329节在各方面都是最好的一次，并且希望赛斯今天晚上能够讨论一些这节课的内容，尤其是针对投射跟声音有一些疑问。他整节的说话都闭着眼睛，而且声音非常低沉，但声音不大，速度很慢。请各位稍微想想一下，从礼拜六真已经得到了感冒了，而这感冒显然三天的星期一还没有好，真在感冒的情况之下仍然能够那么大声的传一节赛斯课。当然我们不知道他的感冒是什么形式的感冒，但是通常感冒的话喉咙的状况应该不是十分好的，这也就难怪针对他在329节上课有那么大的声音有一些疑问。显然来讲的话，用不同的意识在操作我们的身体机制的时候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即便身体是生病的，身体是在一种感冒的状态，可是在不同的意识形式操作之下，身体的状况的确会产生不同的结果。这一节开始的时候，赛斯说我们的上一次课程包括了一次合法的投射，现在鲁伯在我的帮助下进行投射，我提供了一些必要的能量，甚至同时我也透过他的身体说话。所以显然来讲的话，在329节的时候，赛斯的确有提供一些必要的能量去操作真的身体。我们在上次已经大概说明过了，意识的特质就是融合。当赛斯上了真的身体的时候，真的意识跟赛斯的意识在某一个部分是融合在一起的，就如同一个人穿了一件衣服。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人的时候，我们的确没有办法知道这个人真正长得是怎么样，但是我们是看到他穿的衣服，穿的是什么样的衣服。所以当赛斯出现的时候，并不是真正的真，也不是真正的赛斯，而是真跟赛斯在意识的融合，然后住进了身体。而操作身体的状况，当然有一部分仍然是赛斯的能量，而有一部分仍然带着真的能量，而真就好像在睡觉一样。为什么说真好像在睡觉呢？因为真实上的意识形式已经投射到波士顿高中的教室里头，甚至跟那些学生们有些连结。但是基本上虽然他的意识远离了，可是他的身体跟他的意识形式在无形中还是连结着。否则的话，应该当赛斯住进真的身体的时候，是应该对真有一个程度的疗愈。我们不是常常说吗，身体是一个单独的系统，是平衡在可能性的电磁场之上。那么既然是这样的话，当赛斯住进真的身体的时候， 必然对真的身体会有一定程度的疗愈作用。而且既然赛斯的能量那么强的话，那么为什么在整个过程当中，尤其二十几年当中，赛斯是住进了真的身体，为什么没有办法对真的身体有一个程度的帮助呢？我们不是说当我们的心态改变的时候，我们的身体状况也会跟着改变，那么当赛斯住进真的身体的时候，为什么赛斯没有办法去改变真的身体呢？我个人的看法是说，因为真有自己的意识形式存在，而且真有后头的鲁伯，有他的存有存在，所以赛斯是不会去介入真的改善工作的。虽然赛斯在林一龙永生的课程当中，甚至曾经用气功的方式，用能量的方式输进去真的身体，在帮助真跟罗，但实际上这些事情还是跟真自己的存有的操作是有关的。所以我们的身体的操作，除了我们自己的意识之外，一定是联合着这个潜意识，也就是我们的内在存有。不过在赛斯进了真的身体之后，他的确是提供真一些必要的能量，但是不能够去介入他的存有，所以他只在那一段时间提供必要的能量。要不然的话，真的感冒不就是可以马上好起来吗？我们不是经常讲，当我们的心念改变的时候，我们的身体状况也会跟着改变。那么当赛斯住进真的身体的时候，这个身体所接受的信念显然是不一样的。为什么没有办法去改变自己身体的健康状况呢？从这一点来讲的话，必然是牵涉到一个人的内在存有的整个人格的问题，而不是只有单一的你外在自我的意识形式能够对身体有所影响，而事实上是必须要内在的意识形式也跟着改变才会有影响的。赛斯在这里说，他通过他的身体来说话，虽然真并没有问他为什么声音的音量可以那么大，不过赛斯是说，这种声音的音量是力量或者是能量增加的结果。当然这种方式是赛斯对真的一种独特的方法。为什么说是一个独特的方法？是因为赛斯能够找到一个特定的点，在那个特定的点上，他可以把他的能量以一种方式输到真的身上，而使用他自己的能量合并的真的能量来使用，所以他是另外一种能量的使用方式，以另外一种方式是可用的。而当音量发挥到一个活跃的导致一定电磁和生化变化的节奏的时候，在这种情况可以说他发动了他全部的力量转动整个声音的转盘。好比说你把你的电视机的声量开到最大，或者是把你的收音机的声量开到最大，那个意思是一样的，是整个刻度被拉到最高的程度。为什么会拉到最高呢？刚才已经说过了，赛斯利用一个特定的点把他的能量输到真的身体上，而两个人一旦合并之后，这个声量自然而然的就把真的声量拉到他能够拉到的最高的极限。就好比说你有一个喇叭，这个喇叭只有十个瓦，而当另外一个强烈的声音能量进入这个喇叭的时候，这个喇叭就自然而然的话会把所有的声音从十个瓦的喇叭当中全部的输放出来。也就是有一个声音是从很大的声音的输出当中输送到这个小小的喇叭上面，那么这个喇叭当然最后的结果就好像是以最大的声音而且没有办法控制的方式，甚至有的时候声音过大的时候喇叭还会被震破。我们在329节曾经提过这样的问题，他们是非常的担心，因为怕邻居会抱怨怎么声音会变得这么大呢，而且没办法控制。真不是感冒吗？那么真的声音本来就没有那么大，为什么真的声音会那么大？就如同有一个大功率的声音输出到一个小小的喇叭上，而小小的喇叭因为没有调节的功能，所以因此这个刻度被拉到最大的程度。这样也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概念，比方说我们能够承受的，不管是声音也好，或者是眼力也好，当一个大能量输进来的时候， 不但我们的声音可以加大到非常大，根本就不是平常我们说话的时候能够大的声音，而我们的眼力也一样。当329节当中，塞斯因为想对波士顿高中学生的演讲，所以他进来的能量就非常的大。那为什么会那么大？当然就是把真的意思移到别的地方，像照顾小孩子那样，当保姆那样，把真的意思移掉了。当真跟塞斯的意思合体之后，塞斯当然可以把真的意思一起带到其他的地方去，平常的话应该也不能做到这一点。刚才提过，这是因为真跟赛斯的意识已经合体了，而赛斯已经进了真的身体。那平常在授课的时候为什么没有这种现象？是因为赛斯的意图不需要那么强大，也因为那个意图没有那么强大的关系，所以进入真的身体的时候不需要有那么强的能量，而且也不需要把真的意识移到别的地方去。在之前的课程，赛斯也曾经提过，其实他本来就可以用这种方法，一旦进了真的身体之后，就直接完全使用真的身体，然后把真的意识移到别的地方去，就如同一般乩童在做的那样。有的时候像一个技工进入一个灵媒身上的时候，这个灵媒是完全会被移掉的，一旦移掉之后，你看这个灵媒的声音，这个灵媒的能量以及他能说话的程度就会变得非常好。一般我们说这是叫做什么生机，或者是叫熟机，也就是乩童的熟悉程度叫生机或者是熟机，不是把鸡烤熟了或者是还没有烤的鸡。赛斯知道这个方法吗？赛斯当然知道这个方法，不过以赛斯来讲的话，他比较不喜欢用这种方式，他是希望借着跟真的合体之后，然后由真还有意识的状况之下，以真的方式来表达他的意识。赛斯曾经说，他的同事们都在质疑用这种方法的成功程度，因为这样的情况多少会造成一些扭曲的状态。那为什么对波士顿高中演讲的时候，赛斯却用这种方法呢？其实赛斯没有百分之百用这种方法，而只是移掉真的某些部分意识而已，真还是可以感觉到赛斯的存在。为什么要这样做？是因为他对波士顿高中的演讲，对赛斯来讲的话有强烈的意愿，因此就只有这一两次的情况之下，赛斯是用这种方式的。为什么用这种方式？是因为他不希望真的介入而阻碍了信息的传递。那么在平常的课程当中，有很多次真想要传递什么资料，比方说像我们最近在上的45节，赛斯想要现身，以及赛斯想要谈心灵协会的状况，可是却被真阻挡下来了。这就是当赛斯没有把真的意识移掉的时候，不只是声音的音量没有办法很大，而且在那种状况之下，有的时候也会产生被阻挡或者是扭曲的现象。当然以赛斯来讲的话，因为觉得影响不大，所以才会让这种情况发生。所以假如我们说真是不太信任赛斯或不相信赛斯，这样的说法基本上是不公平的，因为通常真在传递赛斯资料的时候，他是跟赛斯的意识合融之后以真的方式来表达的。比方说我现在在这边上课，我讲的内容然后经过你再传述给你的朋友，你所传述的方式多少还是不自觉的会加入你对这件事情的诠释以及你对这件事情的看法，你是没有办法百分之百来完完全全按照我的意思来表达的，因为即便我在话语当中还是有一些我还没有办法完完全全讲出来的那个意思形式。那么各位看到今天的声量就没有在329节那个时候的声量那么大，会影响邻居。也就是在这一节的时候，虽然真还是感冒，或许情况有好一点也说不定，但基本上今天的声音就是非常的低沉，没有那么大的声量。所以当赛斯把他的能量放到了真的身体之后，发动了全部声量的转盘。好笑的是，真并不知道怎么去调这个 声音的这个旋钮，不知道怎么去控制这个声量，或者是调节到一个正常的位置。甚至说我相当肯定的说，我取得了这次演讲跟学生情绪上的连结。这里赛斯用的英文字是 emotional contact。 赛斯解释说，这次的图示当然不只有是他的图示，还包括真的图示，而图示不仅是鲁伯的感受机制，还有赛斯强烈的灵性投射的机制。所以对两方面来讲的话，都是一种投射。对赛斯来讲的话，是他的心灵的投射，而对鲁伯来讲的话，是他感受的投射。在这种活动中，当真离开的时候，我们的结果当然是非常的优异的。各位可以看到，其实赛斯的民主性，赛斯当然一开始就可以用这种方式来传递赛斯资料，只是他比较希望跟真能够合在一起，由真自己来说话。赛斯说，我有与那些课程有关的一个缩写叫 HR 的印象，如果你问我的话，我会告诉你更多有关于 HR 的信息，但是另外一个声音如果进来的话，会打破整个投射的连接。我相信这种情况不只是在投射的情况，假如一个人在思考的话，你突然间问一个问题，这样的一个插话的形式也会影响一个人的思考。所以如果我们跟别人对话的时候，最好能够让他把话说完了，一旦我们插进了话之后，他的思考的连接线也就断掉了。以前我们在班级上课的时候，也常常有人会觉得，当问问题的时候，如果没有考虑到在说话的人的情况的时候，也常常会让课程的内容会有所方向上的改变。我们现在用这种方式上课，是因为没有被问任何的问题，所以要讲的人可以完全按照他的意思，思路上不会被打断，而且思路会不断的涌进来，这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方式。只是少了一些其他的因素加进来之后，那只有一个范围而已，就不会有更广阔的范围的扩展，所以鱼与熊掌是不可兼得的。赛斯教我们说，在这种情况的话，假如你问任何的问题的话，最好能够平静的插入。什么叫平静的插入呢？就是用一个开放性的，让对方能够思索的方式插进去，让他除了他现在的问题之外去思索，不影响他的思维，而事实上是可以增加他的思路的延展。假如这样平静的插入，一种开放性的对话的话，那就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这里赛斯又说，我们也有纳或纳尔的印象，英文是 NAR 和 NAIR 的印象。除了这个纳或纳尔的印象，还有一个寡妇的印象，而这次的投射的确信息量非常大。由于鲁伯的肉体躯体能够说话，同时他的意识旅行到其他的地方，可能在上一次的课程当中连接很好，所以连这一次真的声音也比较是更大声，更加的强而有力。真的眼睛是闭着的，而他大部分的时间是坐在椅子里面，身体前倾。以上是罗的注解。赛斯继续说，我也能够以这种方式更清晰的跨越，就如同我刚才讲的类似像熟悉的那种现象，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得到更多的信息以及更准确的信息，只是赛斯并不希望这样做而已。这里赛斯提到说，似乎有一个人跟这个班级或者是我们这个派特莫瑞这个老师有所连结，这是一个印象，所以赛斯说这个人的名字是跟总统名字有关，或者是说连接到华盛顿这个地方。这里所说的总统当然指的是美国的国父华盛顿。为什么这个人的印象会浮现上来呢？是因为跟老师或者是其中的一个学生有所连接。因此各位也可以看到意识的本质，当你连接到一个人的时候，这个人的内心当中如果有强烈的某个其他人的印象的时候，也一样会连接到你能够通达的部分。 就好比你看到一个人的思想的风景，而因为看到他的思想的风景，在风景里面你又看到他们家有其他的国家的照片，你本来只是在看一个人，而从他的这个人的资料当中你又翻到了这个人还有存着其他的深层的印象，而这个印象呢是跟华盛顿是有关的。有一个有趣的问题是说，那如果现在去问赛斯这个跟华盛顿有关的人，或者是刚才提到的那个纳或纳尔的这个人，或者是寡妇的印象的话，赛斯应该在这个时候是没有办法再讲出来了，因为那个连结已经断掉了。也就是其实连结线是透过情感，当你通过一个情感你看到某个部分的风景，而从那个部分的话你还是可以再继续的深入下去，看到这个风景所连结的其他部分。可是在那个时候因为没有人在问他的问题，所以这些寡妇的印象、纳或纳尔的印象，或者是这个人跟总统华盛顿有关的名字的这个人的印象，他的英文缩写是 LBJ， 那么这样的话这个意识形式就没有办法被拉出来。这就是为什么行动能够带来更多的行动。当我们因为某些情绪的状态而连接到一个人的时候，可以透过你所连接的这个人而延续到其他的部分。就如同如果我们在说话的时候，我突然间提到某件事情，比方说我提到了番薯，而你从番薯当中去想到小时候吃番薯，而因为我们的连接，所以你讲出来了你以前跟番薯有什么连接，而因此我就知道有关于番薯的其他的故事。这是有关于前面那个投射以及真的意思像被保姆一样被照顾的情况和声音的大小的这个部分赛斯的回答。接着赛斯是提到鲁伯在我们的上课期间学会了几件事情，他已经走上了在将来更好为我们服务的台阶，也就是他能够让赛斯用他自己的意思方式直接跟其他的人联系。还有这里赛斯提到，当你问他的时候你就会知道那个时候最好能够保持沉默。在这种情况下，当说到具体的情节的时候，你可以温和的探测一下，就如同我前面所说的用一个开放性的问题，类似像还有呢，或者是你看到更多的什么吗，或者是你现在在哪里呢。因为这样的开放性的问题是为真留有余地的，所以他仍然可以用他自己的方式去探测他的环境然后回答你，不是产生一个冲突或者是产生一个疑问。而这以后的话，当他对自己更有信心的时候，你就可以问更具体的问题，让他能够用他自己的方式来思索。而在目前的情况之下，真只能用回答的方式来回答你的当时现状的问题。而我们可能会有一个疑问是说，假如这已经投射到了波士顿跟教室的这些环境接触的话，那他怎么能够看到呢？他不就没有眼睛吗？我们在做梦的时候也一样嘛。事实上按照威廉詹姆斯的书所提到的，在他的死后日记的第十章，他提到不要以为一个尸体停在那里眼睛是闭着，可是他可以看到的颜色比你们更加的亮丽，而且颜色更加的丰富，是我们没有办法用肉体感官感觉到的。威廉詹姆斯在他的第十章的第3月30号的那一节日记当中提到，人们对死亡有很多的误解，以为死亡之后是看不到东西，但事实上死亡之后你能够感知的范围是更大的，你能够看到的东西是更多的，而且色彩是非常的光亮，根本不需要用眼睛，我们的感受是不需要用眼睛的。他说，我没有看过天堂的情况，也没有看过上帝的容颜，但我肯定以地球的标准生活来讲，我是活在一个心理的天堂当中，在你们以为的那个死寂的死亡地带当中，到处都可以感觉到那个善意、那个温和、那个有力的支持，而无所不在的那些力量在包围着我们。在整个大气场当中，你可以感受到那个完全被爱的感觉，是有一个无所不知的 灵性存在着，而且是在大气当中，你不会觉得有任何的风险，而事实上是感觉到一种完全充满的爱的状态，而所有的存在都源于此。那种乐于助人的意愿是无所不在的，当然也会促进一种轻松感，同时最难以描述的方式去激发人格所有的能力。所以不要以为在死亡地带之后我们就是死寂的，我们是很可怜的，有的时候我们还在哭，而事实上我们对死亡地带的了解真的是非常的扭曲。死后的人格是会更积极的，以自己最特殊和个人的方式去寻求自己的好处，而这样的情况是丝毫这个优点不会影响到其他人的优点，而且是有益的。其实这样的信息很多人都知道的，一般的心灵学家是称之为夏日之地，英文是 Summerland， 是不是跟各位的想法刚好相反？在死亡地带其实就像夏日时光一样，充满了热情，充满了成长，充满了乐观，充满了爱，充满了一切的好处，而在寻求一切的好处的时候都不会跟其他的人产生不同的冲突，而且会有一种辉煌的安全感，在这里是会非常的愉快，意识到所有的事情都是充满了英雄式的举动跟勇气，能够感觉到宇宙是跟你同在的，也跟所有的其他人同在，也不会有人来反对你，只会不断的提供积极的资源。如果按照威廉詹姆斯的形容，各位如果有兴趣可以去找出这本书，一个美国哲学家的死后日记，去翻第十章的第三页30号的那一节，1977年，原来我们以为的阴暗，我们以为的可怜的地方是地狱的地方，结果是充满了轻松感，就像夏日时光一样。威廉说，我不能够用更好的词句来形容，在这种大气里头，在整个氛围里头，你跟其他的人是没有办法真正的分开，而是大家一起的存在，那种愉悦的情况，那种迷人的气氛，在空气里面都充满着随时的这种欢乐的气氛，从而使花朵、树木、草木、人、山脉、山谷都充满了魅力，以及增加它的魅力。在这种氛围当中，在这种气候当中，存在着已知的光，那个无所不知的光芒，在我们的心理上以及在我们的经验里面，对我们之外的存在的所有的其他事物都具有相同的效果。那么死后的世界真的有那么样的可怕吗？事实上是刚好跟我们的想法相反的。所以在这一节他提到，我们所在的地方是充满了慈爱，就像夏日一样的活泼跟仁慈，在这个地方季节是增加了这个慈爱的活力，也就是在一个充满了光环的地方，很多的心灵学家都把死后的地方叫做夏日之地的原因。当然这样不是在劝大家说啊，赶快去死一死，我想完全没有这个意思。当环境面临到我们的情况的时候，就如同昨天我们提到的新冠疫情，是我们的意愿，我们想要去经历的这个心情，所以才把眼前的情况当作是我们创作的背景。所以当我们把目前的状况引到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就是必须要勇敢的去感受它，勇敢的经过它。这个时候既然是你把它引到你身边想要去体验，就不是你要不要体验的问题，或者是你要不要避开它的问题。如果我们的思想是在想说啊，新冠疫情不要来，怎么样把新冠疫情移掉，根本就不是这样。我们主要的是我们把目前的环境引到我们的身边，我们要尊重场域，我们要尊重环境，而且我们要在其中好好的去感受，好好的去创造，好好的去施展，因为目前的环境所带来的这个创造性的机会。既然来到这个人世间，当然要好好的活着，好好的经过我们的目前的状态。现在只是在说，万一如果真的到某一天，而且我们都会到，我们年纪都会大，我们都会死亡，可是当你死亡之后，你不用害怕，因为你是到一个充满的仁慈，充满的亮丽，那种 到处都是支持的那个夏日之地。甚至不要以为你看不到东西，你听不见事情，事实上你的心智是更加的活泼，你能够看到的颜色是更加的亮丽，而你能够听到的声音是更加的美妙。在昨天我们已经讨论过了，我们其实是一个精神上的存在，根本不需要真的有肉体，所以我们的恐惧是没有必要的。如同老子所说的，贵大患肉身。一个真正的学习是把最底层的部分真的了解之后，当我们了解到我们以为那个最恐怖的根本没有知觉的死亡地带，其实是充满了欢乐，充满了成长，充满了喜悦的一个夏日之地的时候，那你还怕什么呢？你反而会珍惜现在的目前的状态。当然不是叫你放弃目前的生命，而是你要好好的去体验当下的情境。如同在伯切之歌有一段，当军队已经开到了敌人的阵营之前，阿朱那就不需要再讨论什么要不要跟敌人对敌的问题了。而事实上在那种情境，你要的是好好的去经历这件战争。我们要体验我们的人生，而我们知道所有的体验其实是替一切万有体验的。我们是分工合作，而且我们是融合所有的人的意识，会变成一切万有的一部分，连那个针脚都是连在一起的。所以我觉得像超人七号，像刚才提到的那个死后日记，都可以真正帮助你了解整个意识的本质，并不是以自我的方式去控制的那个状态。还是那一句话，你又不是机器人，我们每个人都不同，要修复自己的身体或修复自己的心灵。为什么赛斯不直接修复就好？因为是涉及到一个个人的学习，而这个个人的学习涉及到你自己的内在。我们的身体好不好是谁在操作？当然是我们的内在啊。我们的命运好不好，我们所面临的情境好不好，当然是我们的内在在操作啊。那我们的内在为什么要创造这么大的难题给我们？是因为你的内在非常有智慧，非常勇敢。这也就是在下一节当中在告诉我们说，其实真正重要的是你跟你的内在做一些建议，一切都还是由你的内在来决定的。对我们的外在不是完全由自己来控制，你最多只能说我只会对建设性的意见反应，这个是在331节所提到的内容。而这也是一个主要的精神，我们怎么跟我们的内在合作，了解到我们内在到底要体验什么。尤其当你的重担挑得越大的时候，就表示你的内在越有力量，你敢去挑这样重大的问题。因为我们是来创造，我们是来体验，我们是来分工合作的，是替一切万有分工合作的。这里赛斯回答第三个问题，就是他把真的意识把它放到其他地方。所以这里赛斯说，一般来说保姆的工作的确是有好处的，也就是把真的意识放在一个地方，就像是婴儿那样去照顾真的意识形式。因为情绪的推动会造成它让我有更大的自由，也就是当不干涉的时候，那么赛斯能使用的能量以及赛斯能够表达的部分就更加的畅通了。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发展了他自己的能力，所以这两方面都是有好处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他接受了赛斯的能量，而在潜意识里头他也知道赛斯在说些什么，在这种做法当中是非常宝贵的经验。而显然除了鲁伯能够遵从他自己的直觉，我想赛斯也是在这次波士顿高中之后才慢慢学到，他不一定要完全把自由意志给真，而事实上是可以把真带到一个像保姆那样的位置。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因为真还是保有一些直觉的情况，对自己的身体是有所觉知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之下是可以发展真更大的能力。一般来讲的话，比方说像鸡童，有的时候鸡童在传递一段信息之后，其实鸡童本身跟下来的这个灵性也会融合在一起，而一段时间之后，这个鸡童的能力也会跟着增加。因为虽然这个鸡童的意识被移到像被照顾的这个保姆的地方一样， 可是事实上这个直觉还是跟身体有所连结，这个就是如同我们在个人实相本质提到那个傲骨适度，当他的第二个人格进来久了之后，他也会怀疑他是不是自己就拥有那样的能力，这个意思是一样的。所以这一次的课程其实对后来赛斯的发展也更加的能够畅通。赛斯在这里说，这种情况事实上是一个非常宝贵的经验，显然来讲的话，否则在这个之前是很难评断一个保姆的状态是有困难的。各位也可以从这里看到，赛斯以为这样是不好的，可是是因为需要的关系而做过一次之后，他就说如果我没有做之前实在是很难去评论，有的时候把真当作是保姆一样照顾，事实上对双方面还是有相对的好处，不是完完全全是有困难的。这里赛斯继续说，或许在未来能够让你们得到一些有关于派特莫瑞利你们的朋友以及日常环境的其他的细节。我们将结束课程，但星期三我们会来一次完整的课程，而在星期三是对马克的问题的回答。罗在这里说，好，要结束课程，可是我可不可以问你几个问题？赛斯说可以。罗的第一个问题是说，真想要知道他是不是可以穿运动鞋啊？赛斯回答说，如果他相信他能够，他就可以啊。这个内容要看316节跟318节。假如他有一个原始的认同，现在是已经相当微弱了，所以也就是真正的问题是，真并没有真的相信他可以穿运动鞋。赛斯说，他知道需要紧张的投入他自己的工作当中。罗，你还有其他的问题吗？罗问他说，那他可以穿黑色的毛衣吗？赛斯说，当然可以啊，但是不要让他穿他妈妈的毛衣，因为如果他穿他的妈妈的毛衣的时候，他的妈妈会直接让他感觉到妈妈的那个关节炎，而从毛衣当中会联想到这个关节炎，所以尽可能不要让他穿他妈妈的毛衣。我忘了他妈妈好像是喜欢穿红色的毛衣，但什么颜色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看这之间的联想，就如同我刚才说的，从进到了波士顿高中的教室跟这些学生的连结，就可以联想到其他的很多的事情，包括一个寡妇或什么的。那么各位你去看，如果你穿你妈妈的衣服，你当然会想起你妈妈，而你妈妈的症状、你妈妈的情况以及你跟妈妈的这些关系，自然而然会影响到你的情绪状态，这就是情绪之间的互相连结的一个现象。联想对我们来讲的话，其实都是不自觉的，却有一个很大的影响。罗问他说，真为什么今天会感觉到非常的热？赛斯说，他没有把他全部的精力投注到他的工作当中，显然在通常的情况下不会有这样热的效果。赛斯问罗说，你还有其他的问题吗？罗说，没有啦。赛斯说，我衷心的祝福你们俩，并且祝你们晚安。在9:45，真一直闭着眼睛，在要休息的时候速度有所加快。我想我们今天的课程就暂时停在这里，因为如果要继续往下走的话，那可能时间是不太够的，而我想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先停在这里。还是一样跟大家打气一下，我们都面临一些环境，我们在环境当中其实真正重要的就是维持一个平静的心情，在一个平静的心情之下，其实不只有在帮助我们自己，也在帮助整个社会。当我们引起恐慌，而这个恐慌基本上对我们是没有任何的帮助的，当然我们要非常的全神贯注去防疫我们自己的安全，因为我们已经选择这样的环境了。不要以为说啊，我是学身心灵的，如果我不想死的话，那么我就不会死，这样的观念当然是没有错。可是既然你已经把环境显到你的眼前的话，你当然在真正的内在的潜意识当中已经选择了环境，你当然已经在这个创造的过程当中了。在个人实相本质曾经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不要伤害别人，可是如果别人要伤害我们呢？如果别人拿着刀子要杀死我们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缓急？赛斯的回答说，那你怎么去创造眼前的状况呢？ 假如你内在里面没有一个跟对方连结的部分，你怎么可能创造一个将要被杀而且必须要缓急的现象？所以如果我们从一开始就没有选择我们目前的环境的话，这个环境当然就不会呈现在我们面前。所以当眼前已经呈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尊重常意，千万不要说啊，我知道我用什么心情，我没有这个想法，所以我不会。那你不会，你怎么会选择这个时代？你怎么会选择这个环境？你怎么会选择目前的经历？既然你已经选择了目前的经历，你当然要戒慎恐惧，你当然要虔诚贯注，你当然要有所防御，你当然要有所警觉。因为如果你没有选择的话，它根本不会呈现在你面前啊，不产生一个吸引的作用，也不产生对应的现象。对应或许还不是一个最好的名词，或许要改成正应，也就是我有这个心情，所以我在目前的环境，我在目前的环境，当然我可以慢慢去调整，我不会害怕。但是假如你已经在这个环境当中，就如同一个孩子已经进入了那个游戏里头，在这个电脑游戏当中，你当然必须要全神贯注，你不要觉得哦，我不会怕死啊，而且死后的世界是夏日的天堂。但是其实真正的游戏就是全神贯注，游戏不是如同我们以为的游戏人间什么都不管，而事实上游戏反而是能够全神贯注去面临你所面临的事情。在面临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好好的来保护我们自己，我觉得这是必要的。因为我们是选择这样的世代，选择这样的文明，选择这样的区域，而所有的事情既然是创造性的话，我们在经过的时候是不需要害怕，没有错，可是我们还是要努力的去经过这个创作性的过程。我们在美国已经先经过了一年半的时间了，所以在这里衷心诚挚的祝在台湾的故乡的朋友们一切平安，身体健康，心情平静的去经过目前的这种我们所选择的境况。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先停在这里了。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我的感激跟祝福，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连做梦都好梦连连。感谢各位好朋友，谢谢大家，再见。